党开！
蓬佩奥谴责大抓捕，香港再成美中角力场，世界感激中国论遭打脸，北京疫情外交受重挫。欢迎收看4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
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公民党的前议员吴霭仪等十多名重量级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在4月18号遭到香港警方的逮捕，罪名是涉嫌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非法组织和参与集会，那么被认为是北京还有港府的秋后算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称北京和港府的行为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那么究竟香港警方为什么在大家忙着防疫的时候做这样子大规模的抓捕？香港问题又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在疫情之下角力的另一个焦点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一书的作者潘东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潘先生，欢迎您。
哎，
东
明，
你好。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啊？这次香港警方是一次的抓捕了这么多人，而且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重量级人士，你怎么看这一次大抓捕它所传达出来的信号，还有它背后的意涵呢？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你客观来说的话，对中共做一个行动对他不是很有利，但是问题是从他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一定要反击，一定要显示他那个强硬的那个路线，因为其实他现在四面受敌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呢，就是说这个特色就是说这些人物我只讲两个而已，一个李柱铭跟那个吴霭仪，他们两个都从门没有跨过，而且呢他们两个都是大律师，在香港可以形容为德高望重年纪也不轻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个人也在街头啊，就是去年的8月18日那个大规模的那个示威的活动其实是政府故意做出来，比方说明明民政原来申请的是要游行的一个和平游行，但就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就不批准，然后呢人群都聚集在那个维多利亚公园。问题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或者是应该负责的，因为所有香港的人都跑出来，我应该说我们国际报道的就是6月9号有100多万人6月16号有超过200人，但是据我实地的观察，那天在香港岛所有地方都是人，所以在全球的反抗历史里面，这个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应该有200多甚至300人都在香港的街头。所以你把这些老人家好吗这些李柱铭跟吴霭仪都在那个抓捕的名单里面，其实你讲不过去。最后这个法庭，我觉得那个审判也会很难把他们入罪。但问题是你显示这个信号的话，你就跟全球为敌，跟所有的香港人为敌，而且跟美国国务卿的讲法一点都没错，你是违反了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而且呢你也违反了这个不干扰香港内部事务的基本法的第22条，因为提出很多所谓的鹰派的讲话的就是香港中联办的主任这个骆惠宁。所以问题是现在美国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有很多武器在手上，你通过了这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你而且美国的总统跟美国的政府都多次公开的，甚至在联合国讲中英两国的1984年的那个条约，这个联合声明，美国有责任看到它履行，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有这么多的东西在，如果你就我们说不按那个不开枪， you don't pull the trigger 的话，你所有这些武器都变成了纸老虎。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哦、中共一定会输，不一定、中共输跟赢就看美国怎么回应。
嗯，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1月27号签署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哦，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大抓捕之后就马上发了一个国务院的正式的声明来予以谴责。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香港情势的发展，是不是又好像会成为美中两国在这个疫情之下互相角力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肯定是最大的焦点，是甚至是我觉得就是成败胜负的关键都在香港。问题是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样？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里面很清楚的，有些指引是可以 enforce 个执行的，就是对这些违反是现在我们的
香港基本自由的、
啊、或者是违反严重违反香港的人权跟民主啊，这些人呢就可以制裁他们，对不对？所以现在香港这个政治的打压谁应该负责，这不用政变了、啊、就是中联办的主任他干扰了香港的内部事务，有一个名字叫骆慧宁，对不对？香港的特区的特首有一个名字叫林郑月娥，林郑月娥香港的那个律政司的司长是决定要不要起诉谁跟谁的，这个是郑若骅，还有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也没有跑掉，也没有躲起来。所以我就看，如果这个是最容易的一步，根据美国现在手头可以运用的一些捍卫公益的工具，而且捍卫美国的尊严，你就要对这些人做一点事情，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你。所以这些武器呢，如果你不用的话就变纸老虎，如果你用的话，我看中共也没办法，就是说又继续跟你奉陪到底了，对不对？如果这样子奉陪到底的话，中共最后一定，我可以说一定一败涂地。
那么骆慧宁他日前其实也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全民所谓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可能要暗示引用这种国安法来处理香港问题。你怎么看骆慧宁这种说法，是不是预示了他接下来如果您说他是忠实在遵照上面中央或习近平的指示来处理香港问题的话，接下来他是不是会对香港的民主抗争人士下重手的？您的分析。
我看肯定的，就是说你23条立法是实在势在必行，但是就是没有那个立法，还没有立法的话，你看从去年反送中变成那个水革命，我们香港有多少的人是实际的在这个警察的暴力的压迫之下，有人失踪，有人受试行、有人在这个怎么说，在给抓捕的时候受到身体的严重伤害，对不对？而且到现在为止政府的警察的都没有一个人给调查过，所以我看现在这个国家暴力已经，国家恐怖主义已经本来就变成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就面对这个情况。
那您怎么看，其实如果关心香港情势的人最近都会看到一连串很令人担忧的发展哦，包括了就是等于说中联办跟港澳办点名这个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在拖延这个选举立法会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包括这个香港电台的记者之前访问这个世卫官员的时候，在追问台湾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的提问被认为是不符合一国两制。您认为现在中央涉入或是干预香港的事务的做法，是不是包括像这些钳制言论自由啊、恐吓政治人物，还有这个大抓捕等等，都是一种变本加厉的行为，甚至是要把一国两制整个的给破坏掉呢？您的分析？
我刚才就讲过，其实现实来说，现在的一国两制已经给破坏了，而且呢，他们这样的做法，比方说有一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在评论某一些事情。郭荣铿或者是香港电台的电视香港电台的记者，这些东西呢 跟香港我们一贯的做法不一样，我们说如果有人可能违法的话，你就要征求律政司的意见，然后也就用一个既定的法律程序把这个人拘捕，然后你在法庭里面这个独立的司法系统里面审判。如果你别的人家讲，比如说一些中央的官员讲了开了口，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行动，然后我们最后的法庭就跟随这个路线来判案。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就是说香港根本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也没有法治。这样子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现在香港比内地还严重。因为内地它表面上没有这个一国两制，而且他们是党领导一切的，现在香港这个是黑白混的加一起，你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样子下去的话，就是说我们我不知道那个破坏已经做成了，问题是国际社会是不是有配合的行动去给中共一个实际的一个制裁，一个东西，等他可以在这方面，就是说你一定要行动，一定要一个实实际际的一个行动，要不然你光是口头的抗议的话，我跟中共还是继续做，越做越厉害啊，那你在口头骂他又怎么样呢？我真的怀疑。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潘东凯先生了。因为这个现在可以说是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是面对的双重的威胁，一方面是这个疫情很严峻，一方面是大抓捕的这种恐惧。在这种双重威胁之下，你怎么看香港民主运动的前景？尤其是跟现在这个港澳整个国际形势在疫情之下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是联动的，你怎么看接下来香港的民主运动怎么走呢？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那个答案很简单。香港的人为了公益走到街头，付出了这么多牺牲，我们自己不可以打赢这场仗。我们香港的年轻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其实在政府来说原来是合法的，就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梁天琦，他竞选的时候就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两句口号当时的选举办事处跟当时的政府都容许大家在这个竞选的算权的文宣里面都广泛使用，也是他的政纲之一，所以这两句口号是合法的。问题是你要光复香港，我们举一个例子，香港曾经沦陷过，就是在1941年到1945年，那个时候香港都不愿意给这个恶势力政府，他们我们香港的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祖先没有投降，但是香港的光复1945年是靠的是谁啊？是靠的国际的力量，是靠的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不动的话，香港我们无论流多么多的血，我们无论我们的抗争怎么无底线，我无论我们的牺牲是怎么严重，怎么惨无人道，香港也不会成功的。但是如果美国因为他国家的利益更尊严，跟中共就是势不两立了，是势不两立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如果美国真的有行动去配合他的那些承诺，跟他尊重的一些法案跟条约，我觉得中共是没有打赢这个，我们不说打，没有胜利的条件。就没有可能打赢。但是如果美国不用实际行动来兑现他的承诺的话，我看香港的人也许最后有胜利，是公益可以彰显，那个也许是很遥远的未来的事。
好的，我们希望香港不是孤单的，也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 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新冠病毒全球泛滥，中共呢在世界各地加强了疫情外交的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论、中国体制优越论等一系列观点。可是西方国家并不买账啊，这个中共弄巧成拙，反而呢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我们看到美国威斯康森州议会呢近日这个揭露中国政府求赞赏的信件，法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这个抗议啊中国大使馆的宣传言论。那么英国媒体呢也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宣传内容，以及这个日本读卖新闻批评中国瞒疫情拒道歉，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都凸显了这个中共疫情外交遭受重挫的这样一个这个窘境。那么北京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要求各国领情道谢？中共疫情外交为何常常事与愿违？中国如何一步步走进今天这样的外交困境呢？好，今天我们就邀请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来为大家点评。这个中国疫情外交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宣传重点呢，就是中国为抗击这个疫情全球泛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其他国家赢得了时间，所以呢世界其他国家呢应该感激中国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威斯康森州的这个参议员啊，参议院的议长叫罗斯先生，他近日披露的一封中国求赞赏的这个信件呢啊就是一例啊，类似其他的情况在世界各国还有很多。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陶杰先生，这个中国提出呢世界感激中国论，可是世界好像没有这样回应啊，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呢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感，这是为什么？
这种新的动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没有见过的。当然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么严重的全球化的危机跟中国有关也是没见过的。所以呢在这一个一连串的这么反常的大气候下，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外交行为啊也是非常的反常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体现啊。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呢本来就是说要说好中国故事啊，要呢这个改变世界的秩序啊，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这个世界外交全球化这个体系里头那个美国为主的所谓的这个话语权啊，或者是这个经济文化政治的霸权啊。这个呢是结束了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这个时期啊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是隐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推行，但是有了这个全球的大瘟疫啊，这个出了大乱子，所以啊这个同一个计划同一套外交思想啊就会用这种啊阳性不是隐性啊而是显性或者是急性的啊这个手段和速度来推行。所以就看见整个中国外交系统战狼化，最近这3天到5天跟中国啊本来还是关系相当好，但是要么是官方翻脸，要么是民间争吵的。我们看见有法国外交部长召见中国驻巴黎大使卢新野，就这个中国的这个网页上啊就嘲笑法国抗议不力啊，问法国为什么不感谢中国，为什么不抄中国的功课。法国外交部长看不下去，就把卢新野大使召见啊训斥一番。这个呢以前在欧盟 法国跟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
嗯，
现在呢，啊，不是太感冒啊。土耳其，哈哈，由于一个图，他就把一个山画到这个阿米尼亚那方面，这个也被招致土耳其那个外交部的不满。哈萨克，这个虽然跟疫情无关，但是因为有一篇官方的文章说哈萨克人民日夜盼望回归祖国，而且自古以来哈萨克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又惹毛了哈萨克政府。还有这个泰国的网民就跟中共的大陆的这个网民引起个口水战，而且还牵连到越南的网民，啊，这个也就不要再说这个荷兰啊德国啦，最近就把一些他们声称不及格的这个口罩啊，或者是这个医疗用品就送回去啊。所以呢是四面点火八面威风啊，所以不能排除这有人跟他说现在八国联军围堵中国的态势正在形成啊，现在我们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加上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是在50年代以后出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正好他是求学的年龄啊，他的教育视野见识局限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个火红的这个时期，比起前任的这几位多少啊，在民国时代受过教育，50年代初期念过大学，那个视野啊，有一个落差。遇到这么大的问题，21世纪，那就决定跟局限了他的那个反应的思维的能力，所以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当然，我这个是分析，我没有说他对或者错啊，到底是对还是错，这让观众、听众你们自己去决定。
是，您呢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外交呢现在似乎了啊陷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这样一个困境也好啊，我们说它是困境也好，一个艰难的处境也好。我们回到这个中国要求感激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中国新华网发表文章，中国应该理直气壮的得到世界的感激。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呢也向这个刚才您提到口罩外交啊，这个医疗资源的外交啊，它向欧洲、向其他国家、中东以及拉美国家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希望我这些事情呢得到你们的赞赏，应该呢得到你们的感激，但是世界好像世界各国领情的不是太多，就连
啊
意大利好像也有微词，您怎么看这个？
欧洲就有一个国家叫塞尔维亚。
对，他的，
这个总理父子热情洋溢的感激中国政府，
对，
感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塞尔维亚呢，这种反应有点像70年代欧洲三英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啊，这个塞尔维亚的在这个瘟疫的危机里头的阿尔巴尼亚话，就可能就刺激到中共中央的某些人觉得，哎，这是个活样板，哎，你们欧洲国家你就学他，啊，你看这人家，这个是对我们中国是感恩图报，你们的应该以塞尔维亚为榜样，那他这个外交思维是这样运作的，这也难说。当然，你这个话你叫人家感激你，人家要是偏偏不感激。那你怎么下台？这一招他没有想到，啊，所以他整个外交体系是一个机器，啊，每一个大事或者每一个部门是一个零件，是个螺丝钉，啊，所以呢，这种，这种形象，或者是这种，啊，这种反常的现象，应该说，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啊，在这个专业上活了几十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傻眼的。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了，说在中国现在初步控制了疫情，而疫情呢却向全球蔓延之际呢，北京 明显的加强了这个疫情外交的这样一个宣传攻势。这里边呢固然有这个风景这边独好的这个自鸣得意啊，另外呢其实也观察人注意到呢，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国家这个要求追责要求清算的这样一种这个焦虑的心理。那么请教啊，陶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疫情外交？
这个是以进为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啊，澳洲、印度、美国至少这三个国家已经明确的啊要对中国提出赔偿，日本也有这个意思啊。这个疫情呢就以美国为首的领导之下向中国发出一张账单啊，这个呢势所难免，或者把中国告到国际法庭啊，这个也势所难免。那一看到有这种后果，中国是有点傻眼，我认为他有这个危机意识。那怎么办？这个钱要我付，我当然不肯付，我付不了。如果我硬不付给美国，他能够把我怎么办？所以呢是一种焦虑。在这个焦虑刺激之下，那加上这种中共那几十年那种行为啊，在他眼中 fact is fiction, fiction is fact, 这个就是啊，战争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这个奥威尔小说1984里头写的。所以他啊，这眼中这世界很多的价值观是非观他是颠倒啊，然后他把这种颠倒的是非观强行向外和对内啊会推销，然后不断的重复啊，他认为或者他希望这样会打赢一种宣传战。那确实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言论的文宣在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基层的人他的或者是啊教育背景或者是对中国认识不够，或者没有看过奥威尔小说1984的人，会有一点的作用。我不能说没有人相信，会有的。比如，哎，这个东西是美国实验室制造的，啊，是美国在中国放毒的，啊，我看在美国也会有一些左派的，啊，或者是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啊，会这样想，啊，所以呢，就会让中国觉得有机可乘，或者不能说有机可乘啊，就有这个胜算啊。所以他现在非得这样不可，不然的话很麻烦。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疫情宣传战，这个疫情大败宣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世界感激中国论，这是一个中国提出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中国体制优越论。我们看到最近法国外交部呢训斥中国驻法使馆的宣传言论，英国《每日电讯报》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这个宣传内容，以及日本读卖新闻批评中共永远不认错的这个本质，都反映
还有尼日利亚政府对中国南方的一些啊被指为种族歧视的行为，麦当劳不许黑人进店，所以这个四面点火了现在。这个是自从1967年、65年呢、啊，这个姚登山呢、啊，这中国的那个红色外交家，啊，把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就全球对外输出，把文革的行为对外输出以后没见过的，确实啊，所以让人大开眼界的，怎么发展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英文说 on uncharted waters, 啊，这个我们真的不好预测啊。
好的，我们就期待看看中共如何打破他的外交困局。好，陶杰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台，
谢谢，
好，
谢谢。
蓬佩奥谴责大抓捕，香港再成美中角力场，世界感激中国论遭打脸，北京疫情外交受重挫。欢迎收看4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
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公民党的前议员吴霭仪等十多名重量级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在4月18号遭到香港警方的逮捕，罪名是涉嫌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非法组织和参与集会，那么被认为是北京还有港府的秋后算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称北京和港府的行为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那么究竟香港警方为什么在大家忙着防疫的时候做这样子大规模的抓捕？香港问题又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在疫情之下角力的另一个焦点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一书的作者潘东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潘先生欢迎您。
哎，东林你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啊？这次香港警方是一次的抓捕了这么多人，而且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重量级人士，你怎么看这一次大抓捕它所传达出来的讯号，还有它背后的意涵呢？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你客观来说的话，对中共做一个行动对他不是很有利。但是问题是，从他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一定要反击，一定要显示他那个强硬的那个路线，因为其实他现在四面受敌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呢，就是说这个特色就是说这些人物我只讲两个而已，一个李柱铭跟那个吴霭仪，他们两个都从来没有抓过，而且呢他们两个都是大律师，在香港可以形容为德高望重年纪也不轻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个人也在街头啊，就是去年的8月18日那个大规模的那个示威的活动其实是政府故意做出来，比方说明明民政原来申请的是要游行的一个和平游行，但就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就不批准，然后呢人群都聚集在那个维多利亚公园。问题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或者是应该负责的，因为所有香港的人都跑出来。我应该说我们国际报道的就是6月9号有100多万人6月16号有超过200人，但是据我实地的观察，那一天在香港岛所有地方都是人，所以在全球的反抗历史里面，这个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应该有200多甚至300人都在香港的街头，所以你把这些老人家好吗那些李柱铭跟吴霭仪都在那个抓捕的名单里面，其实你讲不过去。最后这个法庭，我觉得那个审判也会很难把他们入罪。但问题是你显示这个信号的话，你就跟全球为敌，跟所有的香港人为敌，而且跟美国国务卿的讲法一点都没错，你是违反了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而且呢你也违反了这个不干扰香港内部事务的基本法的第22条，因为提出很多所谓鹰派的讲话的就是香港中联办的主任这个骆惠宁。所以问题是现在美国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有很多武器在手上，你通过了这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你而且美国的总统跟美国的政府都多次公开的，甚至在联合国讲中英两国的1984年的那个条约，这个联合声明，美国有责任看到它履行，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有这么多的东西在，如果你就我们说不按那个不开枪， you don't pull the trigger 的话，你所有这些武器都变成了纸老虎。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哦、中共一定会输，不一定啊、中共输跟赢就看美国怎么回应。
嗯，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1月27号签署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哦，还有国务卿庞佩奥在这个大抓捕之后就马上发了一个国务院的正式的声明来予以谴责。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香港情势的发展，是不是又好像会成为美中两国在这个疫情之下互相角力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肯定是最大的焦点，是甚至是我觉得就是成败胜负的关键都在香港。问题是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样？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里面很清楚的有些指引是可以 enforce 个执行的，就是对这些违反就现在我们的
香港基本自由的
国际条约啊，或者是违反严重违反香港的人权跟民主啊，这些人呢就可以制裁他们，对不对？所以现在香港这个政治的打压，谁应该负责？这不用政变了，就是中联办的主任，他干扰了香港的内部事务，有一个名字叫骆慧宁，对不对？香港的特区的特首，有一个名字叫林郑月娥，香港的那个律政司的司长，是决定要不要起诉谁跟谁的，这个是郑若骅，还有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也没有跑掉，也没有躲起来。所以我就看，如果这个是最容易的一步，根据美国现在手头可以运用的一些捍卫公益的工具，而且捍卫美国的尊严，你就要对这些人做一点事情，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你。所以这些武器呢，如果你不用的话就变纸老虎，如果你用的话，我看中共也没办法，就是说又继续跟你奉陪到底了，对不对？如果这样子奉陪到底的话，中共最后一定，我可以说一定一败涂地。
那么骆慧宁他日前其实也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全民所谓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可能要暗示引用这种国安法来处理香港问题。你怎么看骆慧宁这种说法，是不是预示了他接下来，如果您说他是忠实在遵照上面中央或习近平的指示来处理香港问题的话，接下来他是不是会对香港的民主抗争人士下重手的？您的分析？
我看肯定的，就是说你23条立法是势在必行，但是就是没有那个立法，还没有立法的话，你看从去年反送中变成那个水革命，我们香港有多少的人是实际的在这个警察的暴力的压迫之下，有人失踪，有人受试行有人在这个怎么说，在给抓捕的时候受到身体的严重伤害，对不对？而且到现在为止，政府的、警察的都没有一个人给调查过。所以我看现在这个国家暴力已经，国家恐怖主义已经本来就变成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就面对这个情况。
那您怎么看？其实如果关心香港情势的人最近都会看到一连串很令人担忧的发展哦，包括了就是等于说中联办跟港澳办点名这个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在拖延这个选举立法会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包括这个香港电台的记者之前访问这个世卫官员的时候，在追问台湾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的提问被认为是不符合一国两制。您认为现在中央涉入或是干预香港的事务的做法，是不是包括像这些前置言论自由啊、恐吓政治人物，还有这个大抓捕等等，都是一种变本加厉的行为，甚至是要把一国两制整个的给破坏掉呢？您的分析？
我刚才就讲过，其实现实来说，现在的一国两制已经给破坏了，而且呢，他们这样的做法，比方说有一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在评论某一些事情。郭荣铿或者是香港电台的电视香港电台的记者，这些东西呢 跟香港我们一贯的做法不一样，我们说如果有人可能违法的话，你就要征求律政司的意见，然后也就用一个既定的法律程序把这个人驱捕，然后你在法庭里面这个独立的司法系统里面审判。如果你别的人家讲，比如说一些中央的官员讲了开了口，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行动，然后我们最后的法庭就跟随这个路线来判案。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就是说香港根本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也没有法治。这样子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现在香港比内地还严重。因为内地它表面上没有这个一国两制，而且他们是党领导一切的，现在香港这个是黑白混的加一起，你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样子下去的话，就是说我们我不知道那个破坏已经做成了，问题是国际社会是不是有配合的行动去给中共一个实际的一个制裁，一个东西，等他可以在这方面，就是说你一定要行动，一定要一个实实际际的一个行动，要不然你光是口头的抗议的话，我跟中共还是继续做，越做越厉害呀。那你在口头骂他又怎么样了？我真的怀疑。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潘东凯先生了，因为这个现在可以说是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是面对的双重的威胁，一方面是这个疫情很严峻，一方面是大抓捕的这种恐惧，在这种双重威胁之下，你怎么看香港民主运动 的前景，尤其是跟现在这个港澳整个国际形势在疫情之下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是联动的，你怎么看接下来香港的民主运动怎么走呢？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那个答案很简单。香港的人为了公益走到街头，付出了这么多牺牲，我们自己不可以打赢这场仗。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其实在政府来说原来是合法的，就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梁天琦，他竞选的时候就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两句口号当时的选举办事处跟当时的政府都容许大家在这个竞选的算权的文宣里面都广泛使用，也是他的政纲之一，所以这两句口号是合法的。问题是你要光复香港，我们举一个例子，香港曾经沦陷过，就是在1941年到1945年那个时候，香港都不愿意给这个恶势力政府，他们我们香港的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祖先没有投降，但是香港的光复1945年是靠的是谁啊？是靠的国际的力量，是靠的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不动的话，香港我们无论流多么多的血，我们无论我们的抗争怎么无底线，我无论我们的牺牲是怎么严重，怎么惨无人道，香港也不会成功的。但是如果美国因为他国家的利益更尊严，跟中共就是势不两立了，势不两立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如果美国真的有行动去配合他的那些承诺跟他尊重的一些法案跟条约，我觉得中共是没有打赢这个我们不说打没有胜利的条件。就没有可能打赢。但是如果美国不用实际行动来兑现他的承诺的话，我看香港的人也许最后有胜利，是公益可以彰显，那个也许是很遥远的未来的事。
好的，我们希望香港不是孤单的，也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 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新冠病毒全球泛滥，中共呢在世界各地加强了疫情外交的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论、中国体制优越论等一系列观点。可是西方国家并不买账，这个中共弄巧成拙，反而呢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我们看到美国威斯康森州议会呢近日这个揭露中国政府求赞赏的信件，法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这个抗议中国大使馆的宣传言论。那么英国媒体呢也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宣传内容，以及这个日本读卖新闻批评中国瞒疫情拒道歉，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都凸显了这个中共疫情外交遭受重挫的这样一个这个窘境。那么北京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要求各国领情道谢？中共疫情外交为何常常事与愿违？中国如何一步步走进今天这样的外交困境呢？好，今天我们就邀请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来为大家点评。这个中国疫情外交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宣传重点呢，就是中国为抗击这个疫情全球泛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其他国家赢得了时间，所以呢世界其他国家呢应该感激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威斯康森州的这个参议员参议院的议长叫罗斯先生，他近日披露的一封中国求赞赏的这个信件呢就是一例。类似其他的情况在世界各国还有很多。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陶杰先生，这个中国提出呢世界感激中国论，可是世界好像没有这样回应，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呢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感，这是为什么？
这种新的动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没有见过的。当然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么严重的全球化的危机跟中国有关也是没见过的。所以呢在这一个一连串的这么反常的大气候下，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外交行为啊也是非常的反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体现。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呢本来就是说要说好中国故事要呢这个改变世界的秩序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这个世界外交全球化这个体系里头那个美国为主的所谓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这个经济文化政治的霸权这个呢是结束了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这个时期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隐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推行，但是有了这个全球的大瘟疫这个出了大乱子，所以这个同一个计划同一套外交思想就会用这种阳性不是隐性而是显性或者是急性的这个手段和速度来推行。所以就看见整个中国外交系统战狼化，最近这3天到5天跟中国本来还是关系相当好，但是要么是官方翻脸，要么是民间争吵的。我们看见有法国外交部长召见中国驻巴黎大使卢新野，就这个中国的这个网页上就嘲笑法国抗议不力问法国为什么不感谢中国，为什么不抄中国的功课。法国外交部长看不下去，就把卢新野大使召见训斥一番。这个以前在欧盟 法国跟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
嗯，
现在呢，啊，不是太感冒啊。土耳其，啊，由于一个图，他就把一个山画到这个阿米尼亚那方面，这个也被招致土耳其那个外交部的不满。哈萨克，这个虽然跟疫情无关，但是因为有一篇官方的文章说哈萨克人民日夜盼望回归祖国，而且自古以来哈萨克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又惹毛了哈萨克政府。还有这个泰国的网民就跟中共的大陆的这个网民引起个口水战，而且还牵连到越南的网民，啊，这个也就不要再说这个荷兰啊德国啦，最近这个把一些他们声称不及格的这个口罩啊，或者是这个医疗用品就送回去啊。所以呢是四面点火八面威风啊，所以不能排除这有人跟他说现在八国联军围堵中国的态势正在形成啊，现在我们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加上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是在50年代以后出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正好他是求学的年龄啊，他的教育视野见识局限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个火红的这个时期，比起前任的这几位多少啊，在民国时代受过教育，50年代初期念过大学，那个视野啊，有一个落差。遇到这么大的问题，21世纪，那就决定跟局限了他的那个反应的思维的能力，所以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当然，我这个是分析，我没有说他对或者错啊，到底是对还是错，这让观众、听众你们自己去决定。
是的，您呢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外交呢现在似乎了啊陷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这样一个困境也好啊，我们说它是困境也好，一个艰难的处境也好。我们回到这个中国要求感激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中国新华网发表文章，中国应该理直气壮的得到世界的感激。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呢也向这个刚才您提到口罩外交啊，这个医疗资源的外交啊，它向欧洲、向其他国家、中东以及拉美国家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希望我这些事情呢得到你们的赞赏，应该呢得到你们的感激。但是世界好像世界各国领情的不是太多，就连
啊
意大利好像也有微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欧洲就有一个国家叫塞尔维亚。
嗯，对，他
这个总理父子热情洋溢的感激中国政府，
对，
感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塞尔维亚呢，这种反应有点像70年代欧洲三英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啊，这个塞尔维亚的在这个瘟疫的危机里头的阿尔巴尼亚话，就可能就刺激到中共中央的某些人觉得，哎，这是个活样板，你们欧洲国家你就学他，啊，你看这人家，这个是对我们中国是感恩图报，你们的应该以塞尔维亚为榜样，那他这个外交思维是这样运作的，这也难说。当然，你这个话你叫人家感激你，人家要是偏偏不感激，那你怎么下台？这一招他没有想到，啊，所以他整个外交体系是一个机器，啊，每一个大事或者每一个部门是个零件，是个螺丝钉，啊，所以呢，这种，这种形象，或者是这种啊这种反常的现象，应该说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啊，在这个专业上活了几十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傻眼的。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了，说在中国现在初步控制了疫情，而疫情呢却向全球蔓延之际呢，北京、 明显的加强了这个疫情外交的这样一个宣传攻势。这里边呢固然有这个风景这边独好的这个自鸣得意啊，另外呢其实也观察人注意到呢，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国家这个要求追责要求清算的这样一种这个焦虑的心理。那么请教陶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疫情外交？
这个是以进为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啊，澳洲、印度、美国至少这三个国家已经明确的啊要对中国提出赔偿，日本也有这个意思啊。这个疫情呢就以美国为首的领导之下向中国发出一张账单啊，这个呢是所难免，或者把中国告到国际法庭啊，这个也是所难免。那一看到有这种后果，中国是有点傻眼，我认为他有这个危机意识。那怎么办？这个钱要我付，我当然不肯付，我付不了。如果我硬不付给美国，他能够把我怎么办？所以呢是一种焦虑。在这个焦虑刺激之下，那加上这个中共那几十年那种行为啊，在他眼中 fact is fiction, fiction is fact, 这个就是啊，战争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这个奥威尔小说1984里头写的。所以他啊，这眼中这世界很多的价值观是非观他是颠倒啊，然后他把这种颠倒的是非观强行向外和对内啊会推销，然后不断的重复啊，他认为或者他希望这样会打赢一种宣传战。那确实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言论的文宣在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基层的人他的或者是教育背景或者是对中国认识不够或者没有看过奥威尔小说1984的人会有一点的作用。我不能说没有人相信，会有的。比如哎，这个东西是美国实验室制造的啊，是美国在中国放毒的啊。我看在美国也会有一些左派的啊，或者是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啊，会这样想啊。所以呢就会让中国觉得有机可乘，或者不能说有机可乘啊，就有这个胜算啊。所以他现在非得这样不可，不然的话很麻烦。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疫情宣传战，这个疫情大外宣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世界感激中国论，这是一个中国提出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中国体制优越论。我们看到最近法国外交部呢训斥中国驻法使馆的宣传言论，英国《每日电讯报》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这个宣传内容，以及日本读卖新闻批评中共永远不认错的这个本质，都反映
还有尼日利亚政府对中国南方的一些啊被指为种族歧视的行为，麦当劳不许黑人进店，所以这个四面点火了现在。这个是自从1967年、65年呢、啊，这个姚登山呢、啊，这中国的那个红色外交家，啊，把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就全球对外输出，把文革的行为对外输出以后没见过的，确实啊，所以让人大开眼界的，怎么发展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英文说 on uncharted waters, 啊，这个我们真的不好预测啊。
好的，我们就期待看看中共如何打破他的外交困局。好，陶杰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
谢谢，
谢谢，
谢谢。